在慈爱冥想中，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将慈爱给予那些难以相处的人。事实上，当你对某人感觉不满或抱怨的时候，则是在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就意味着对他人的宽恕其实是对自己的谅解。这是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来访的学生，他给我讲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却让他很纠结。上周六，他回到寝室，看到室友小兰的桌子上有五个橘子，而小兰并不在寝室，他顺手就拿了两个来吃。按照他的描述，他们寝室几个人之间的零食都是互相随意吃的，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管小兰是否在。当他吃完以后，在寝室的小丽却对他说，你还是别这样随便拿别人的吃的了，你应该提高一下你的情商了。这让他很不理解，问小丽为什么这么说，小丽却说，哎，别放在心上，不再解释了。这就让我的这位学生很不理解，因为小丽也是那种随意吃别人东西的人，可为什么要冒出这样的一句话呢？他对我说，我就是想不通，他也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指责我呢？经过一番讨论，我问他，你是否有这样一条信念，就是一个人说出的标准就要自己做到，要么就不要说。他想了一下，同意我的观点。于是我又问他，那小丽的话让你很不舒服，是因为他说的那几句话，还是因为他言行不一的表现呢？他又想了想，以为是后者。然后我最后问他，那是否意味着你是在用你的行为标准来要求小丽呢？他想都没想就说，是我把我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了，结果他没有做到，我就感到很不舒服，我就生气了。我随后补充了一句，我说，你实际上是在生你自己的气，因为这个气是由你对别人和自己的一种严苛的行为要求而引发的。这位来访的学生因无法接受自己的言行不一，将这个缺点投射到了室友小丽身上，从而感到不解和生气。而宽恕自己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也做不到所有事情的言行一致。当他真正的接纳了那个真实的自我，对室友小丽的宽恕和接纳也就会油然而生了。慈爱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练习，它可以将仇恨转变成爱，并让你敞开心扉，获得无比的欢乐与安宁。有这样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骑马旅行到俄国西部，一天他来到一个乡镇小客栈，他徒步行走，当时他穿的衣服没有任何的军衔标志，当他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却记不清回客栈的路了。亚历山大无意中看到有个军人站在一个小店的门口，就问道，朋友，你能告诉我去客栈的路吗？那军人叼着一只大烟斗，头一扭，高傲地打量他，傲慢地说，朝右走，谢谢。大帝又问道，那请问距离客栈还有多远呢？
一英里。
那军人生硬地说。大帝抽身刚刚走了几步又停住了，回头微笑着说，如果你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你的军衔是什么呢？那个军人猛吸一口烟说，猜猜嘛。大帝风趣地说，中尉。那烟鬼嘴唇动了动，意思是不止中尉。上尉吗？烟鬼说，还要高一些。那么你是上校？
是。
他很高傲地大声回答。亚历山大大帝呢，敬佩地向他敬个礼。上校转过身来，摆出对下级说话的高贵神气，问道，请问你是什么官呢？大帝呵呵地乐道，猜猜嘛，中尉。大帝摇摇头说，不是。上尉，也不是。那么你也是上校？大帝镇定地说，继续猜。上校取下烟斗，用十分尊敬的语气问道，那么你是将军？快猜到了。大帝说，殿下是陆军元帅吗？上校结结巴巴地说。大帝笑了笑，我的上校，再猜一次吧。皇帝陛下。上校的烟斗从手里一下掉到地上，猛地跪在大帝面前，低头央求道， 陛下，请饶恕我吧，请饶恕我。饶你什么呢，朋友？大帝笑道，你没有伤害我，我向你问路，你告诉了我，我应该感谢你。也许你并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不经常生气，可就是有人老是惹你生气，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或同事。总是惹恼别人的人，就像这个故事中的那个傲慢的上校，以为地位高就可以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如果这样的态度让你感到受伤、生气，那你就是在用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宽恕他人的错误，就意味着你并不认同他的价值观，你就能明白他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恐惧，以及缺乏对这种恐惧的觉察而产生的错误行为。如此，你宽恕他的错误，就是感受到了他的痛苦，用慈爱之心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宽恕的代言人。曼德拉曾经被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面18年，因为曼德拉是政治要犯，专门看守他的人就有三个，而他们对他并不友好，总是寻找各种理由来虐待他。但当曼德拉出狱当选总统以后，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有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曼德拉起身致辞，他先介绍了各国政要，然后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是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的监狱时，看守他的三名狱方人员也能够到场，然后他邀请他们起身，以便能够介绍给大家。这时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三个曾经关押他的看守致敬。在场所有的来宾，以至于整个世界都静下来。后来曼德拉向朋友解释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在牢狱中的岁月给了他时间与激励，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苦难的痛苦。他说，感恩与宽恕常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他说起被释放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哀怨放在身后，那么我其实还在狱中。无法宽恕别人，说明你还在被你的思想的监狱囚禁着。真正的宽恕，不是来自对他人的怜悯或者同情，而是能够放下自己内在的固执、教条、僵化，真正的与悲痛和怨恨和解，用慈爱来关怀自己的心灵，然后带着这份爱去面对并祝福这个世界。日本的坦山禅师和九我密云结伴云游，一天来到一条河边，河水并不深，河边有一位也想去到对岸的少女，但是不敢下水，在那里焦急，九我自个儿的趟水过河，而坦山却抱着那位少女过河。过了河以后，九我一直绷着脸不和坦山说话，如此走了十几分钟，九我终于忍不住了，开始责备坦山，你这个混账，身为出家人却抱着女人，而且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到底想做什么呢？坦山听了之后大笑道，哪个女人，原来你还在抱着那个女人啊，我过河以后早就把她放下了，没想到你还在抱着他。宽恕自我就是放下，不但要放下对有形之物的贪求，还要放下对名利的追逐，更要放下内心中的各种妄想。佛陀在讲法时，梵志两手持花献给佛陀，佛陀说放下，梵志放下左手的花，佛陀又说放下，梵志又放下右手的花，但佛陀还是说放下。梵志不解问道，我两手的花都放下了，还有什么可以放下的呢？佛陀说，放下你的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一时舍却，舍却到无可舍却，才是你安放生命的处所。我们当然不必如出家人那般无欲无求，但 要时时刻刻通过觉察来反思我们心中是否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的石头，他们是否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放下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慈悲是为了更好的成长。正念的两个翅膀，觉察与慈爱，是我们身心和谐、情绪平稳、内心安宁的法宝，而你并不缺少它们，你只需要增强它们。我们6周的课程虽然很短暂，但正念不应该就此停止。正念并不是概念上的理解，而应该是生活中的觉知。结合正念冥想遇到更好的自己这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10个将正念融入生活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每天拿出一些安静的时间。每天拿出一些安静的时间，应该是每个正念老师都会给出的最重要的建议。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说，正念练习尤为重要，因为正念就像一个缓冲带，让你在忙碌的间隙中强化自己清醒和觉悟的能力。虽然我们不能像出家人一样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禅修时间，但我们依然可以拿出20分钟、10分钟或者5分钟的时间来，哪怕只是做一个3分钟的呼吸空间练习，对于你下一步的行动都是极有帮助的。保持规律性的正念练习就好像健身，1周1次是很难看到效果的，而每天都保证一些练习对你的健康更有益处。正念练习的内容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静静的坐一会儿，没必要一定要打坐的形式，只是在你的办公椅上挺直腰板，感受一下呼吸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如果你在家或条件允许，可以做正念伸展或正念行走的练习。而对于在哪里进行正念练习，更是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比如在办公室里、在家里、在超市、在公交车上等等，都是我们练习正念的好地方，也是我们将正念融入生活的体现。当然，要保证每天都进行正念练习，是需要一些策略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习惯。第一个策略，你可以在相同的时间进行练习，找出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对你来说最自由，是最安静。有的人是清晨，有的人是睡觉前，这种设定可以帮助我们在大脑里安一个闹钟，在每天的相同的时间点到来时，就会让你进入正念练习的状态了。第二个策略，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还记得无为的态度吗？不要刻意的寻求什么效果，只是去练习就好了。如果你觉得20分钟太长，那就10分钟或5分钟，我们需要的只是正念练习本身。第二个建议，与人接触。当你第一次见到某人时，短短几秒钟，你对他就形成了某种判断，即第一印象。你或许会觉得这个人太胖或太瘦，你看看他的发型，想起了某个你不喜欢的人，你的思维会在瞬间对这个人进行分类，甚至做出品行的预测。当你对某人做出第一次判断时，你会寻求一些证据来佐证你的理论。如果他不以你认为的那种应该的方式对待你或感谢你，那么你就会把这些时刻作为对他印象的证据，牢牢地固定你的观点。其实他在你头脑中的形象仅仅是你自己对他的判断而已，是非常片面甚至扭曲。当你遇到某人时，你要和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观点连接，开放地看待这个人会说什么或做什么，而不是总在分析和思考，用好奇的心态和这个人共处，让他自由地表达，而不是沉浸在你自己的观点里。站在别人的视角上看问题，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看你会怎么样，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而想法又会怎么样。第三个建议，欣赏自然之美。大自然有一种自然引导你进入正念的方式，你无需强迫你自己。设想一下，当你行走在苍老的树林，树木沿着蜿蜒的小径密密地散落，你闻到芳草的幽香，听到鸟儿欢乐的歌唱，绿色的植物和鲜艳的花朵随意地垂落在你的脚下， 你抑制不住地感知现实此时此刻的美景所带来的欣喜和愉悦之情。另外，园艺劳动也是一种融入自然、活在当下的良好方法。当你专注于除草、种植、修剪等活动时，你亲身经历从播种到发芽到结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的全过程，你会深深地享受劳动所带来的丰硕果实。如果你在家中开辟了一个小花园，那就多拿出一些时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吧，与这些绿植多些时间的接触，你会感到你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回忆一下，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一整天的时间在水坑里嬉戏，去探索和尝试各种玩法。所以你可以重新尝试回到那个时代，全力感知那种到自然中游历的感觉。第四个建议，享受旅途之乐。正念冥想不一定非要在专用的坐垫上进行，你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刻都进行正念的训练。有一种方式叫做正念行走或者行禅，是一种非常有注意的练习方式。你可以在走路的任何时段里投入正念的状态。通常当你走路时，你的意识会聚焦在你去的任何一个目的地或者你想的某个事情，这就意味着你没有存在于此时此刻。行禅就是要你全心全意地观察自己行走的状态。当你走路时，你要感到脚和地面接触的感觉，走得尽量慢一点，注意你的呼吸的速度和深度。当你的双臂自然摆动时，用正念觉察让你的身体更加平衡。走路时，你要意识到身体是一个整体，同时要感知到皮肤和风或者衣服接触的感觉，留意一下你周围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有你的思想如何将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进行区分，感知一下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不要以任何方式阻止和改变他们，只是观察就可以了。除了行走，在坐车时、开车时、坐飞机或轮船时，都可以投入到无限的正念之中。第五个建议，发现此时此刻的奇妙。昨天已成历史，明天充满神秘，今天则是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享受此时此刻的原因。现实此刻是你唯一拥有的时刻，而且你正在拥有。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也产生于对现实此刻的感知，而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则是形成于过去的经历并投射在未来关于现实此刻的想象。因此事实上只有现实此刻我们才真正的拥有。要真正的享受现实此刻的愉悦，你需要充分感受自己的感觉。无论在哪种正念练习时，都要用初心好奇的态度，仿佛是第一次在做，用孩子天然的目光去观察，接纳一切就是拥有一切。第六个建议，倾听消极情绪。当你感觉心情低落、失望或者愤怒时，你是否仍然能够享受此时此刻的愉悦呢？这种情况下，你要尽可能地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有开始和结束。你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去看待各种情绪的升起和落下。想象一下，某个人突然来到你的门口，不停地按门铃，你决定忽略门铃的存在，门铃不断地响起，你有点不耐烦，尝试了各种方法让自己从门铃上转移注意力。但是你何不干脆把门打开，直接见一下按门铃的人是谁，直面情绪而不是逃避或者对抗，更能让你坦然，也更有主动权。直面并且靠近情绪而不是被迫逃离，通常会达到驱散情绪的效果。其实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正念的态度，你去觉察它，看着它起起伏伏，怀着慈爱、好奇、开放、非评判的态度去体会，久而久之，你就能从消极情绪中观察和探索到深层的领悟，从中你获得了学习和成长。第七个建议，想法并非事实。如果你有某种想法，比如 我是一只会飞的粉色的大猩猩，你当然不会相信，因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那么你为什么会相信我很无用，我不会变得更好，我无法坚持这样的想法呢？这些也都是想法而已，是从你脑子里蹦出来的想法。你的思维总是不断的在做出假设和相关性，但都不是真相。现在的我感觉不太好，或许是真的，但是我总是感觉很压抑，却未必是真相。他今天没有打扫房间，或许是事实，但他总是不帮我，却不一定是真相。正念让我们存在于此时此刻，你会在练习中发现，我们的想法总是将过去和未来与现在混为一谈。我们的正念练习不是为了控制思维，而是将思维中的各个想法分离，并且改变你和想法之间的关系。想法就是想法，想法不是事实，也不是你的合集。想法与情绪是分不开的，这就意味着想法也会有始有终。当一个想法出现后，你只需要观察它，就像观察情绪一样。当你能够看淡它的存在，不受其影响的继续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时，你就是自由的了。这时你并没有停止或控制你的想法，你仅仅把它魂归了本源。想法就是想法，不对其投入太多的关注，也不相信它们就是事实。此时你与想法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沉浸其中，而是你思维的观察者、见证者。在退后一步的状态中，你获得了平静和自由。第八个建议，每天心怀感激。充满感激意味着你在关注你所拥有的，而不是你还没有的。人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我们常常对已经拥有的不加珍惜，而是过度的寻求没有的东西。感激的态度让我们转变视角，当你能听、能看、能学习时，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百万人是没有条件学习正念的。有一种方法叫做写感恩日记，每天睡前写3到10件你觉得感恩的事情，无论大小。比如孩子给我倒了一杯水，前面的车特意给我让了道，同事提醒我文件中的措辞错误等等。其实积极心理学家们研究发现，写感恩日记这个方法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保持持续的高幸福感的行为，大大超过获得奖金、购买礼物、旅游、聚会、升职等等带来的幸福感。因为感恩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这种动力是源源不断的。第九个建议，释放。无常是宇宙的本质，无论你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总是想牢牢抓住喜欢的，时时逃离不喜欢，那你就是在和无常进行对抗，也必然会有痛苦。而应对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释放。那么如何释放呢？如果你手里正拿着一个球，我让你放开它，你就会放开它。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球在你的手里，那怎么释放呢？所以你不可能释放掉你意识不到的东西。当你意识到某物的时候，你才有能力释放它。比如你走了一天的路，肩膀有些紧张，如果你意识不到肩膀的紧张，那紧张感就会一直存在。而一旦你意识到了，紧张感就会逐渐的释放。但要注意，这种释放并不是你主动要求的，因为一旦把释放当成了目标，你就会产生期待，那么就会有另一种紧张升起，如此进入恶性循环。只是去觉察，带着慈爱的觉察，顺其自然。释放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谅解。当你从心底谅解时，你就释放了过去的悲伤和痛苦，所以谅解他人，我们自己就获得了解脱。第十个建议，呼吸和微笑。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保持微笑。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微笑除了让自己感觉良好以外，还会对他人产生积极的暗示。微笑和呼吸一样， 也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正念练习。正如你去觉察呼吸一般，觉察自己的面部表情，无论是在做家务、写报告、看电视、排队或旅途当中，都可以用呼吸和微笑的方式让自己保持正念，回到当下。或许有人会觉得挤出来的微笑太假了，很做作，或者有的人只有高兴的时候才会笑。的确，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些别扭，虽然心情会影响到表情，但根据实验发现，表情同样会影响心情。你可以抱着开放、好奇的态度试一试，看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正如那句名言，在你成功做到之前，假装去做就好了。因为正念不是强迫自己感觉更好，而是将好奇带入你的感觉和思维当中，并从中获得信息。记住，意识到思维和感觉要比努力改变你的思维和感觉更重要。最后，当你真正的踏上正念之旅时，送给大家一首诗，来自玛丽·奥利弗的《征途》。有一天，你终于知道，你必须做什么，并开始行动。虽然你周围的声音一直在叫喊着他们的坏建议，虽然整个房子开始发抖，你感到陈旧的绳索绊住了你的脚踝，改善我的生活，每个声音哭喊着，但你绝不停止。你知道你必须做什么，虽然风用他僵硬的手指撬动这个根基，虽然他们的忧郁着实可怕。天已经晚了，一个疯狂的夜晚，路上塞满了断枝和石头，但是渐渐的，你将他们的声音抛在身后，星星穿透云层，散发光辉，一个新的声音出现，你慢慢的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声音，伴随着你，当你越来越深入的步入世界，决定去做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决定去拯救你唯一能拯救的生活。到此，我们的正念静心之旅六周课程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信任与陪伴，再见。